福。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0月1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国防预算法案组建太空军，国会通过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关系持续深化，而这项法案亦要求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提交报告。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门之际，香港多间媒体的记者被拒绝入境。
I think it become more or less it's like a piece of joke now. Since
社民連的成员梁国雄就指责澳门拒绝记者入境这个做法可笑。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高票通过明年国防预算法案，并且送交给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保证会尽快签署生效。参议院在17号下午以84票比8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总额7380亿美元的2020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法案。法案同意组建太空军这个美国第六个独立军种，并且为军人加薪是 3.1%。 法案同时将所有的联邦雇员的照料家庭的带薪假期规定为是12个星期，这个是美国国会连续第59年通过国防预算法案。在12月17号参议院通过的7380亿美元国防预算当中，有6350亿是美国国防部的基础开支，231亿是美国能源部的核武器项目开支，715亿是美军作战费用，而另外有53亿是美军基地的紧急灾难复原费用。法案授权美国空军用90亿美元购买90架 F-35 战斗机，亦是8架 F-15EX 战斗机。授权美国海军用230亿美元建造12艘海军舰艇，包括3艘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而2艘弗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艇，以及是1艘新护卫舰和2艘的登陆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18号表示，感谢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透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推动提升扩大台美军事安全合作，展现对台湾国防安全以及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以及坚定支持。欧江安仲表示，台湾政府将会在坚实友好的基础上持续与美国密切联系沟通，稳健深化双方互利互惠的安全伙伴关系，善尽区域成员责任，共同维护和平和稳定。美国参众两院分别在12月17号以及11号通过了2020会计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要求双单的官委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干预的行动，以及美国为阻止这些行动所做出的努力。该个法案的内容还首次纳入加强美台网络安全合作，同时还包括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以及是强化美台军事交流等条文。澳门当局在回归庆典前严阵以待，多家的获得澳门官方发出采访证的香港媒体记者被拒绝入境，包括香港电台、无线电视、南华早报等。社民连成员梁国雄是斥责澳门拒绝记者入境的做法是可笑。
I think it become more or less it's like a piece of joke now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they want.
社民連成員梁國雄表示，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澳門還說要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如果記者都不可以去的時候，沒有新聞自由，怎樣能夠令到澳門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在梁國雄等人接受傳媒採訪的時候，一名男子是突然衝出，是搶去了示威的道具，這名男子最終被在場的便衣警察是制服，隨後押走。香港泛民政党社民连的四名成员计划12月18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澳门访问的当日乘船赴澳门抗议，但是被船公司在澳门警方的要求之下拒绝他们登船。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以及其他的3个人星期 三下午趁习近平访澳门的时候是到澳门抗议，他们手持毛黄六四、血腥镇压、五大诉求、奋斗到底等等的横额，出境前被入境处系通知澳门不欢迎他们入境。他们四个人入闸之后是被船公司告知澳门治安警察局已经是发信给多间的往澳门的船务公司以及直升机公司，声称梁国雄等人计划向澳门进行破坏，坚决禁止入境，要求拒绝运送，否则是需要承担是法律责任。梁国雄批评澳门发出信件的做法是草率，连他们几个人的名字都写错了，阻止享有旅游以及表达意见自由的人士入境，做法是离谱。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参加纪念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活动，并且在在席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中国和澳门当局为习近平访问澳门采取了空前严密的保安措施。为了迎接习近平的到访，中国和澳门当局采取了空前严密的保安措施，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者被禁阻止是他们进入澳门，香港很多的媒体记者试图到澳门采访亦都是被阻，而香港的美国商会领袖在习近平访问澳门之前亦都是被禁止进入澳门，当局并未有提供禁止的理由。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在18号以展望2020两岸大趋势为题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习近平将自己定于一尊，破坏了邓小平留低下来的接班机制，使到独裁政权最严重的接班问题逐渐浮现。邱垂正中说，习近平极有可能陷入新毛泽东的陷阱，亦就是循着毛泽东的前例挑选符合个人利益的接班人，这个对中国大陆人民不利，亦都是对增添政权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合国一个论坛争取新的资金去应对全球的难民人数。我们会报道台湾的两岸政策协调民调出炉，蔡英文和韩国瑜的支持度相差 38%。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通过了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并且送交白宫签署，这项法案要求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提出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以86票比8票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协调之后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综合版本，在国会众院上个礼拜亦通过了相同的最后文本之后，总金额达到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已经送到白宫，预计特朗普总统在年底之前将会签署生效。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综合版本当中含多项强化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安全合作的条文，亦要求五角大楼针对设立美台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可能性提交报告。但比较特别的就是报告还针对台湾2020年总统副总统选举，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选举之后不超过45日内就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综合版本的通过对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尤其是中国以及俄罗斯。英霍夫参议员说，美国之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捍卫我们的价值，国防授权法确保美国能够持续做到。法案涉及台湾的部分详细列于第 1260B、 1260C 以及 1260D 条，关于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就是列在关于中国的事务的选项当中的第5513条。513条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后45日内就中国干预或者破坏选举的任何影响力活动以及美国阻碍这种活动的作为提交报告，报告内容还必须包含几个要素。
美国情报部门在支持台湾指认、阻止及打击这种影响力的技术和具体的协调做法。美国政府对于协助台湾建立能力、阻止外来力量损害自由公平选举程序的做法，对中国是否发动影响力活动以及他们执行程度的评估。如果这种活动发生的话，详细列举涉及这种影响力活动的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实体，以及他们在这种活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并且指认任何用于这些活动的手法、技术和程序。 1260B 条文是关于美台网络安全活动的部分。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内向国会两院军事委员会就设立一个美台高级别跨部门工作组提交报告。这个工作组目的在于协调关于如何去应对网络安全产生的议题。报告还必须要涵盖国防部目前以及未来如何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与台湾合作的讨论，以及在执行计划时面对的障碍。 1260C 是关于台湾关系法的审视和报告。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审视下列几个部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通过军事、经济、信息、网络、外交或者任何其他威逼的方式影响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军力平衡，对台湾的未来前途将持续通过和平方式决定的期望，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落实、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以及2018年国防战略的角色。在提交报告的部分，报告要求在经过审视之后，国防部和国务院必须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内就审视的评估结果提交报告，内容包括对国防部或者国务院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时候涉及的政策改变建议，以及关于下列几个部分的指导方针，也就是新的防卫需求，包括信息和网络、美台高级文官和军官的交流、防御性武器的常态转移，尤其是那些移动性、可存活、有成本效益、能够最有效防范攻击并且支援台湾不对称作战的武器。 1260D 是表达国会意见的部分，内容是美国国会对强化美台防卫合作关系的看法。美国国会认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至关重要的伙伴，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都是美台关系的基石，美国应该持续强化和台湾的防卫与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有战备能力的现代化国防部队，以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国会亦认为美国应该依据台湾关系法强力支持台湾通过海外军售、直接商售以及产业合作取得防御性武器和服务，重视支持台湾不对称防卫战略的反舰、海岸防卫、反装甲、空防、防御性水雷以及可持久的指挥及控制能力。而此外，美国总统和国会都应该完全以台湾的防卫需求去决定提供台湾武器以及服务的性质和数量。美国应该持续改善美国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确保对台湾提出防御性武器和服务的需求做到及时的审批和回应。其他国会意见还有关于美台军事演习的部分，国会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双方有务实的演习机会，令到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和军官依据台湾旅行法进行交流。美台亦应该扩大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灾难救援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应该在同台湾同地区伙伴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及灾难反应合作的规模和范围的时候，考虑包括演习以及军舰停靠的适当选项，以便改善灾难反应的规划和准备。最后，美国国会亦认为美国国防部长应该维持常态性派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且鼓励美国盟友和伙伴亦采取同样的做法，以展示美国以及美国盟友和伙伴对于在国际法准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操作的承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二公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出蔡英文一组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度有 56%， 而韩国瑜一组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度就有 18%， 两组的支持率相差 38%。 对此有学者认为最后投票期间这个差距应该会缩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陈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两岸政策协会12月1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手的支持度高达 56.5%， 创出新高，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和副手的支持度仅仅是 18.1%， 双方的支持度相差了 38.4%， 成为台湾近期民调中双方差距最悬殊的一个结果。台湾师大教授范世平认为，在实际投票当中，这种差距会有所减少。范世平表示，他个人认为这一次民调结果和一般的民调还是比较接近，但是他认为如果真的投票起来的话，差距不会这么大。他认为蓝营支持者到时候还会归队，会含泪投票，比例不低，就是说差距不会好像民调这样相差 38% 那么多。两岸政策协会主要是由学者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民间机构，被认为具有明显亲绿立场。这次民意调查从多个角度提出问题，总统看好角度，亦就是认为谁会当选，但是不一定是支持者。在这方面，认为蔡英文和副手会当选的比例是 70%， 认为韩国瑜和副手能够胜出的仅仅占 16%， 之间差距接近 54%。在有关谁比较有能力捍卫台湾主权方面，蔡英文得到 59% 以上的认可率，韩国瑜只有 16% 强的支持度。这个显示民进党候选人在以上三项的支持度都超过 50%， 还有些更高。有关谁比较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蔡英文获得 48% 的支持，韩国瑜则是 20%。 本来国民党历来认为他们是处理两岸关系比较得心应手的一方，但是这次民调结果出人意外。范世平教授认为，现在的形势和当年马英九执政时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美中关系，马英九时期美中关系是好的，现在是对立，包括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战。第二，马英九时期香港没有发生送中运动，而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马英九时期中国没有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今年1月2号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最近因为中美贸易战导致台商回流等等。他说面对这一切，仍然说国民党能够更好处理两岸关系已经不能够令人信服，而且这些现实还使 55% 的民众在民调中认为出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危机感。对于民调结果，韩国瑜的支持度从今年9月以来就一直低过蔡英文，而且差距逐渐加大。对此，韩国瑜说他在当选高雄市长前民调亦不看好，但是结果获得势如破竹的支持。他几次表示民调数字是冷冰冰，而民心是暖和的，他说他更加相信民心。韩国瑜几星期前呼吁支持者对民调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说令到他投票前去享受虚高的民调数字。一般民众如何看待民调数字？记者随机访问了南京东路上一栋大楼的服务人员。一位男士说他不投票，民调数字从来都不关注。一位女士对民调数字的可信度表示不太关注，他投票是随心的，其他对他没什么影响。对于民调，美国南方卫理会大学专家卡罗尔·威尔逊说过，人对民意调查非常好奇，但是时时加一个嘲讽，他们质疑民调的科学有效性，民调执行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民调的基本架构是有效的。如果2020年1月11号大选蔡英文总统获得连任，海峡对岸会怎样做？范世平教授给出他的看法。范世平说，如果你要和平统一的话，你和台湾维持好关系是有利的。他时时说中共要和平统一，一定要和民进党打交道，因为如果民进党愿意和你谈这个的话，台湾民意是不会反对，而且而国民党只要和中共关系好一点，大家都说他卖台，这个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台湾对国民党是有疑虑，这个疑虑其实很深，就好像为什么2014年会发生太阳花学运，马英九一直将他描述为民进党的操作，其实他看他太高估民进党。其实这个是台湾民意的一个展现，你和大陆走得近，台湾那个安全膜就会想出来想要防止。他说中国方面亦知道台湾主流民意就是不愿意统一，对这一点的坚持蓝绿都是一样，只不过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范世平教授说，如果对岸认识到蓝绿在不愿意统一方面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他认为习近平终究会和蔡英文互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了解决世界难民危机而举行为期三日的峰会，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包括大约100名政府部长在内的几千名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全球难民论坛，讨论如何去帮助几千万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当中很多人遭遇战乱。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在伦敦的报道，欧洲的难民危机不再是头条新闻，但是成千上万的移民继续坐船抵达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残酷的现实。在欧盟的边境上，例如波斯尼亚境内的临时难民营不断增加，这人希望到西方国家过上新的生活，但是梦想破碎，而欧洲正在加强边境控制。
People, all people not animal. Okay, you see, you world see.All people very cool weather, no sleeping.
阿富汗移民马劳丁说，人不是动物，你看世界会看到很多人处于寒冷，不能够睡觉，没有食物，这是一个大问题。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有7080万人被迫离乡背井，难民人数空前。联合国说，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并没有提供足够帮助。日内瓦全球难民论坛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差距。
The central ideais to share the burden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s.
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保护事务的助理高级专员特里格斯说，核心思想是要分担责任和负担，去应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难民潮。过去曾经有类似的呼吁，2015年好像三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兰库尔迪溺水身亡，这一类的悲剧引发了全球各地呼吁采取行动，但是收效甚微。土耳其收容了超过350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是为了逃避叙利亚战争。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是日内瓦的代表之一。土耳其一再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根据2016年的一项协议，安科拉开始阻止移民越境进入希腊，要换取67亿美元的援助，数以万的移民仍然被困在希腊的难民营里面。难民危机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畴。孟加拉的难民营收留了75万罗兴亚人，他们为了逃避缅甸的军事进攻而逃往孟加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容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以上的难民人口。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布隆迪和也门的冲突加剧了这场危机，有1800万人被迫逃亡。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有400万人逃离该国。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的资金短缺35亿美元，占他们预算 43%。 他们希望日内瓦首脑会议将会成为一个分水岭。
We have very optimistic indications at the moment that we'll get significant financial.
特里格斯说，我们目前有非常乐观的迹象显示，将会通过政府和银行贷款机制获得重大的财政保障，但是有关当局还要和公民社会和企业界接触。考虑到危机的规模以及导致很多人逃亡的众多原因，这个似乎是一种乐观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几间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老牌人权活动机构目前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当中有经费枯竭，有些就被当局科以巨额罚款或者被下令关闭。有分析认为，普京当局正在加大对独立的人权活动机构的压力，期望他们销声匿迹。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星期一宣布开始公开募捐活动，这家最老的俄罗斯人权机构期望能够以此缓解资金枯竭的难题，以便维持机构能够继续运转。1976年由一批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组建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最近几年来经费日益拮据。俄罗斯在2011年尾和2012年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克里姆林宫民众示威活动，之后当局推动实施了外国代理人法，从那阵时起，这家俄罗斯人权机构拒绝一切外来资助，活动经费主要依靠俄罗斯总统针对民间团体赞助基金会的援助。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和长期领导人阿列克谢耶娃去年去世之后，这家机构的活动经费更加雪上加霜。由于来自官方的赞助， 现在已经中断。目前机构的运转主要依靠变卖阿列克谢耶娃所收藏的俄罗斯传统瓷器的收入。有30多年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亦同样陷入困境。这家有影响的俄罗斯人权机构一个星期前同样启动公开募捐活动，期望能够收集到足够资金支付高达560万卢布，大约相当$90,000的巨额罚款。九月份之后，纪念碑组织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罚款单，仅仅在12月5号和6号两日就收到了8个罚单。当局同法院指控纪念碑人权组织违反外国代理人法，在社交网络和其他媒体上公布有关斯泰林大清洗等资料时，没有标注外国代理人的标签。纪念碑人权组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苏联民主化浪潮期间成立。这家机构除了从事人权活动之外，更加长期致力于斯泰林和前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历史研究，收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同时还经常举行各种相关活动，敦促人不要忘记历史。每年秋季，纪念碑人权组织都要举办斯泰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活动。首都莫斯科的活动尤其被各界关注。在莫斯科市中心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前的广场上，民众点燃蜡烛，排起长队，宣读当年在斯泰林大清洗期间被处决人士的名单。但是当局对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打压亦日益加大。这家组织在卡雷利亚的一名负责人目前被捕关押，虽然招致坚决否认和反对，当局仍然将纪念碑人权组织定性为外国代理人。这家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说，当局还开动了宣传机器抹黑两家俄罗斯主要官媒，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24频道分别制作播放一系列有关纪念碑组织的不实抹黑报道。俄罗斯最高法院上个月满足司法部的起诉，下令关闭另外一家老牌人权机构捍卫人权运动。俄罗斯司法部指责这家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人权组织多次违反外国代理人法，捍卫人权运动几年前亦被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俄罗斯信息监管机构同样指责捍卫人权运动在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公布资料时没有打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捍卫人权运动现在已经被累计罚款190万卢布。这家机构的领导人，今年78岁的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波洛马廖夫，去年被法院以参加非法集会为名判处25日的监禁处罚。俄罗斯著名记者与历史学家斯亚尼泽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迫害，当局正在制造借口扼杀俄罗斯独立人权组织的活动。纪念碑人权组织领导人拉钦斯基说，这家人权机构将继续活动，他认为有别过去时代不同，当局打压时动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和工具。他说拉钦斯基说，上世纪30年代时，秘密警察当时控制了社会从上到下的各个角落，当局今日在施压时没有那阵时的那些施压工具，而是采取另一种办法。纪念碑组织另外一名负责人切尔卡索夫说，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虽然曾经获得官方的一些资助，但是经验表明，如果不按照当局想法发声说话，当局就会加紧施压。一些独立人权组织说，普京执政下俄罗斯目前所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已经超过前苏联时代。而同时，克里姆林宫最近亦对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实施改组，亲克里姆林宫几年来为官方从事宣传活动的媒体人法捷耶夫取代了自由派的菲多托夫担任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职务。很多观察人士说，当局试图用自己御用的所谓人权组织和人权人士取代那些独立的人权机构和活动人士。总统普京甚至2年前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名叫《悲伤墙》的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帕德拉比列克曾经批评普京，一方面用这种方式包装自己，另一方面加紧迫害，非常无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球迷将反修例抗议带到南韩釜山东亚杯球场。英超球星挺维吾尔族人被封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中共无法掩盖真相。中国自制嘅航空母舰进入南中国海入列成军。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队和中国队星期三12月18号在南韩釜山举行的东亚杯足球赛上面是对碰。虽然香港足球队不敌中国队，以0-2败北，与季军无缘，但是数百名的特地赶到球场的香港球迷为香港足球大力加油打气，并且藉此机会再度显示香港人反修例抗争的意志。星期三的赛事是香港反修例抗争发生以来这两个足球队首次的对垒。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足协下令这一次的国家队的底线是必须要击败香港队，务求通过体育竞赛战胜香港。星期三的球场上面，两队开赛前就出现了香港球迷和中国球迷对阵的局面。根据香港明报的在星期三的报道说，专程到南韩为香港足球加油的香港球迷在前往球场的道路上面，沿途是呼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他们在场外喊口号以及是打鼓，引起了南韩以及外国媒体的注意和访问，不少的球迷都戴着口罩。奏国歌的时候，香港球迷背向球场，有人还举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以及是港英旗帜，并且在开赛时候合唱愿荣光归香港，高呼香港人报仇。当场上面奏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香港球迷发出嘘声，而中国球迷虽然大声高唱，但是因为人数较少，声势不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2月17号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表示，中国星期日决定不转播一场足球赛事，这个会转移人们，是对中国政府据讲是践踏宗教少数族群人权的注意力。由于阿仙奴球星奥斯尔在社交媒体上面批评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国家电视台取消了原定在星期日直播的一场英超的足球赛事。蓬佩奥的推文是对此作出了回应。蓬佩奥在推文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可以整个赛季都封杀奥斯尔以及是阿仙奴的比赛，但是真相是终将会是胜出。中共无法向世界掩盖对维吾尔人以及是其他宗教信仰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个星期五，在阿仙奴球队效力的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奥斯尔在推特上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的镇压，并且批评穆斯林国家的沉默。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在南中国海入列成军，标示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再次迈出重要的一步。这一艘的中国国产航母在12月17号下午在南中国海北端的海南岛三亚军港正式加赴海军，命名为是山东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将八一军旗授予山东舰的指挥官。中国国营媒体介绍说，山东舰是在中国第一艘的航母辽宁舰的基础上面研制而成，排水量是65,000吨，属于常规动力中型航母，亦都是中国第二艘现役航母。山东舰能够搭载36架歼-15战斗机，远远是超过辽宁舰搭载的24架，显示战斗力是得到提升。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企业债务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表示，中国各国企业正在是努力应对贸易战以后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增长放缓，但是负债累累的中国企业是风险更大。赞迪指出，中国企业债务正在是迅速地增长，他认为中国企业的债务是最大的威胁，债务长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中中国的一个问题。中国试图是通过收紧监管来加快去杠杆的过程，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德国将他们的 5G 网络安全规则的决定推迟到明年，该个决定可能会禁止中国华为进入德国市场。在美国要求禁止华为的压力之下，默克尔政府希望在不排除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是供应商的情况底下，加强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认证以及是审查。 法国数十万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二在巴黎和其他的主要城市游行，这个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十三日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全国养老金的制度。极左的法国总工会的工人在一些城市切断了近十万个家庭以及办公室的电力供应，埃菲尔铁塔的工人亦都罢工，使到游客无法参观游览这个旅游景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澳门人怎么看香港人的反送中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反修例抗争自从6月9号持续了超过半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2月18号就到澳门出席20号的澳门回归20周年暨新特首就职典礼，并且将会宣布一系列新的措施，希望令到这个依赖赌博业的澳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并且成为金融中心。有澳门官员说，北京的措施是奖励澳门，并没有出现反政府抗议活动。北京就说澳门是执行一国两制的听话典范，赞扬澳门有一国的意识，认同中央全面管治权，完成基本法第23条公安条例的立法，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在立法会选举法当中增加了防毒条款，完成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等等。究竟澳门人对香港人半年来的街头抗争有什么看法呢？对民主和自由有什么追求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旭刚在香港的报道。
记者近期到澳门采访，到处都是节日的装饰以及忙碌平和的气氛。来到两位资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位于黑沙环的办事处，见到欧锦新议员讲到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以及五大诉求，区议员单刀直入点出他对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根结的看法。欧锦新说，香港回归之后从一个国际大都市下降到一个中国大都市，产生很多问题，亦在一国两制中有很多冲突和磨合。最关键的地方是香港人希望很多问题可能透过民主普选解决，因为民主普选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港人治港，就是由港人选出自己的政府和立法会才能够体现港人治港，否则就是一个新的殖民地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如何解决磨合都可以慢慢来处理。欧锦新表示，香港基本法写明最终达至普选，而澳门基本法则没有。虽然澳门人亦希望有普选，但是诉求远不如港人强烈，更加不会通过示威游行去争取。欧锦新说，你问澳门人要不要普选，经过特区二十年的管治亦觉得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有普选好一点，但是问题是要争取普选，澳门人还未愿意走出来。这个时候面对香港人用勇武抗争、暴力抗争去争取普选，澳门人可能就觉得接受不到，所以澳门的整个气氛就是比较针对反对这种暴力争取，不太认同这个暴力争取，变成他们说的澳门有很多的蓝丝。欧锦新分析，澳门人和香港人在社会意识、公民社会的进步等方面有巨大落差，尤其是左派亲共团体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就全面控制社会。欧锦新说，澳门有人说1966年一二三事件，当时澳葡当局在民众反抗之下，解放军在外观望，澳门政府认错，低头认罪，签了悔过书，同意将所有亲台湾的势力全部赶走。天主教会原来比较有一定的势力，但是经过事件受到冲突之后，维持非政治化，政治问题不闻不问，就变成整个民间社会被亲北京系统的团体垄断。所以当时有人说，澳门已经是半个解放区。欧锦新表示，澳葡当局管治远不如英国在香港，因此澳门人是盼望着回归，不是香港社会普遍怀念港英时代。 他说加上澳葡的管治比较差，不像香港，英国人的管治比较有效，所以英国人97年离开香港，很多人不舍得，很担心回归后未来会怎样，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澳门相反，澳葡管治比较差，很多人就已经这么差，回归只会好不会差，香港对英国人走很惋惜，澳门人是欢迎解放军入城。欧锦新分析说，澳门人对民主诉求不强烈，不争取普选，与香港人的一个关键的心态差异是在于港人是坚持争取北京在基本法中的普选承诺，澳门人则接受没有普选。欧锦新说，香港人这20多年来就不断争取这个中央这个承诺落实，在澳门，澳门基本是没有写普选，他们照抄香港基本法，但是最终达至普选这句话没有抄，所以他可以理解成中央没有在基本法承诺澳门人有普选。欧锦新进一步表示，澳门人不单止接受没有普选承诺，而且加上地方势自治能力差，而且认为一国两制超出了他们的最初期待。欧锦新说，澳门一直以来都没有承诺有普选，再加上澳门本身是个小的城市，本身管治自治能力亦不足，你比我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对澳门人已经是超出期望，所以变成澳门人比较接受这个模式，再加上20年来博彩业开放自由行的政策使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手上有钱亦做了很多社会福利派钱，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时候很多事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澳门人很和谐，没有争取，主要就是这个背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黄建伟亦表示，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传统深厚，回归前就是这样，而历史原因亦决定澳门人的价值趋向与香港大不相同，对民主的诉求不强烈。黄建伟说，澳门在殖民时代实际上是华洋分治，葡萄牙人管葡萄牙人，华人管华人，没好像英国人一样向精英灌输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在澳门没有这样深入民心，而且澳门老百姓的价值取向还是比较务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回归之后澳门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非常大的改善。澳门媒体人崔子超亦认同，澳门人确实对民主没什么诉求，亦普遍不支持港人，尤其是近几个月来的街头抗争，同时警方亦采取严厉措施扼杀任何支持港人抗争的苗头，半年来就一直为确保习近平12月下旬访澳的安保做准备。崔子超说，亦有些年轻人曾经尝试过搞集会，亦有想过在一些地方做连龙墙，贴一些纸要声援香港，但是马上被警察发现，因为澳门亦有天眼的系统，亦有因贴纸被控告，说他毁坏文物外墙，要罚几万元，所以有少部分年轻人明白理解香港发生什么事，但是很难在澳门做出实际行动去声援他们，因为澳门警方对这方面的打压很大。崔子超认为，澳门的人大约60万人口的一半来自内地，比较容易认同北京，而在澳门人更加关注经济、民生、金钱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传统的民主派亦逐渐演变成民生派。崔子超说，几年前澳门的反对派虽然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亦会坚持每年的12月20号会发起一个民主游行，以民生为主题，要求普选特首，但是这一两年连这个游行都没有了，连民主主题的游行都没有，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受到压力，或者还是觉得搞这个已经没有市场，可能搞经济民生的主题更有市场，这个他不清楚。记者随意在澳门大学校园内询问一位叫做 Kitty 的女生，她表示支持港人的民主诉求。 Kitty 说，其实澳门人很多还是支持香港人，因为他身边很多朋友支持他们，但是大部分老年人就比较不会支持，所以澳门这边就比较少出声，因为他们澳门都有个人讲上街一起去支持香港，但是被警察讲不可以，不可以出街，他们就很难出声支持香港。另外一位澳门大学的男生表示支持港人争取自由，但是对抗争的方式有所保留。他说，他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争取他们的自由，但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觉得他们的抗争方式似乎有些激进，有些破坏公共设施，他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和平理性的方法去对待这件事。一位小吃店的店主表示，香港一些抗争者的做法就是将屋企打烂。这位店主说，香港的人怎么说呢，没有经历过辛苦，经常说民主，然后用这个辛苦来的成果，他们就这样摧毁他们。 澳门600万人口中的大约一半，是近几十年来移民澳门的内地人，这个亦是澳门人更接受北京统治的一个主要因素。近年来，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源投入创立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青年协会等团体，鼓励和资助澳门年轻人到内地学习和工作。8月19日，澳门警方在旅游热点的议事亭一带截查大约30位穿着黑衫和白衫的市民和游客。此前警方8月15日驳回8月19日在议事亭前进行抗议香港警察使用暴力集会的申请，称此类集会是支持违法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玉刚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当中，很多义务急救员一直冲在警民冲突的第一线，虽然他们亦往往受到防暴警察的驱赶，但仍然坚持为受伤的示威者有时亦向警员提供紧急救护。年仅18岁的大学生叶小姐从运动的开始就成为志愿的急救员，在引发国际社会震惊的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当中，他经历了冲突，被困在理大内4日3夜，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惊恐和升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和玉刚在香港的报道。
18岁的大学生叶小姐说，相比一个示威者，他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如果他着上反光衣的话，他就是一个中立的急救员，他的队友亦都有为警察治疗，但是他没有着反光衣的时候，他就是大家的一份子。大学1年级的叶小姐志向做飞行员，反修例开始后觉得做急救员更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她说从6月12日开始，其实她并不是很关注政治的人，但是6月9日就开始有100万人上街，就开始了觉得这件事挺重要的，然后就看相关的事，之后觉得她要支持反修例运动，之后在6月12日就开始。那一日他亦都是在一个急救站做救护，是在中信附近。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信围困的那件事，叶小姐说他亦都在里面。中信围困是指6月12日下午民阵在中信大厦外举行反修例合法集会，但当临近的立法会示威区出现冲突后，集会被防暴警从两头围堵施放催泪弹，数以百计和平示威者被围中信外，只能够从一边没上锁的玻璃门逃入中信。警察又向人群直射催泪弹，差点酿成人踩人的灾难。警方称处理方法十分克制，有按指引使用武力。这个是反送中运动警方首次发射催泪弹，导致警民关系急剧恶化。同朋友一起参加12月1日尖沙咀无忘初心游行的叶小姐表示，警方在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中的不作为，更加剧了警民关系的对立。就是他们的不作为导致那一日很多就是不是示威者，普通的小朋友孕妇亦都受伤，他们就是不理，40多分钟之后才赶到，这个完全不是香港警察应有的素质。经历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和围困的叶小姐表示，没想到这个成为了她一生之中的一次可怕的历练。她说16日晚上看到理工大学很需要人，很需要急救员，就有一些的家长车有人意在，送了叶小姐到理工大学附近，然后叶小姐就在附近再爬入理工大学。这样警方17日下午将理大包围得水泄不通，开始了长达10多日的围捕。17日晚上说医护人员可以从 Y Corp 那一栋楼的地方离开，后来他们知道那些人其实全部被捕。叶小姐就一方面有一些害怕，不想这样出去就被捕，然后他觉得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受伤，所以也很需要急救员在里面。叶小姐在理大被困4日3夜，很多的时候冲在第一线提供救护，自己也被催泪弹击中过膊头。 叶小姐话：因为个人嘅精神状态系好唔好，冇办法话真系瞓得着，就尽量嘅俾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有嗰一个电报，亦都有其他嘅渠道知道，可能差唔多要有冲突爆发，就会 stand by 准备好。佢自己亦都走得越嚟越前。冲突爆发嘅时候，叶小姐就做急救员，佢亦都被催泪弹打到。在11月17日晚反修例抗争最激烈的警民冲突中，身处前线的叶小姐攰到竟然在冲突的时候睡着了。她说她在 A Corps 正门门口，那天晚上真的太攰了，她甚至是攰到坐在水马上面，外面完全是催泪弹和水炮车乱射乱飞，她坐在那里，然后她可以睡得着，她觉得这个太恐怖了，她需要休息一下。叶小姐表示他在理大似乎失去时间的概念，时刻要冲出去救护。警方应该有用震撼弹，然后震到叶小姐的头好痛，所以他就去休息了一下，可能睡了一两个小时。然后突然间就有人叫他们全部起来，说那个 A Corps 失守了。速龙即是精锐防暴警察攻入了理工大学。好像多数理大里面的人一样，叶小姐经历了18日凌晨5点几发生的示威者为守护 A Corps 最后一道门而被迫投掷大量的汽油弹，使长楼梯变成了一片火海的惊恐一幕。突然间说 A Corps 失守那天晚上，一出去就看到了一片火海，真的好像电影里面那样夸张的一片火海。那一刻真的很震撼，是真的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里面。叶小姐的同伴被捉，使叶小姐一时之间感到迷茫和痛苦，一开始就觉得很无助，然后到她的同伴被捕的时候，因为她比叶小姐大和比叶小姐有经验，所以叶小姐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以依靠的人。她的同伴被警察捉了之后，有一刻叶小姐觉得很绝望，她完全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她们两个都是越来越走到前线，那天那一个冲突有两个前线，他在这一边的前线是科学管道，开始推是从那一边七咸到南推，然后突然警察从这一边科学管道开始，这一边开始有催泪弹，这一边捉了很多人。虽然急救员都穿着有反光衣和标志，但是17号大批的急救员被捉，亦都令叶小姐感到自己有随时被捕的可能。17号晚上已经是一大批急救员可以被人捉，之后已经他们就越来越觉得无论你有没有反光衣，他们都可以攻击你，甚至是捉你回警局这样。叶小姐表示经历理大激战，她可能一段时间有 PTSD 创伤后遗症的情况，虽然很绝望，但是她在里面那个的情绪并不是很波动，因为叶小姐有一点点崩溃的是她知道她的同伴被捕，然后她就告诉她的朋友听，说帮忙联系律师啊之类，然后叶小姐讲着讲着就哭了，然后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听，你不要哭，你在里面你哭是没用的。然后叶小姐在理工大学里面就完全没哭过，但是叶小姐说她觉得自己一定是有 PTSD 创伤后遗症，因为她出来之后每日晚上到一定的时间她就觉得呼吸困难，就很难吸够气，之后每个晚上都会哭，但是在理工里面她不是很情绪化，出来之后才是这样。19号深夜，叶小姐等几十名急救义工举行记者会，宣布只是参与人道救援，不应该被拘捕。随后在议员等陪同下，他们集体离开理大，每人被警方登记身份，但是没有即时拘捕。随后短暂患上创伤后遗症的叶小姐开始努力地使自己恢复。叶小姐说她其实很避免去理工大学附近，后来红磡隧道重新开通之后，她要在那里转车， 所以佢都唔敢落车。然后佢就话佢觉得咁样唔得嘅，唔可以唔去面对。然后叶小姐就不停嘅逼住自己走过去理工大学嗰一边，逼自己多一啲接触佢，然后再睇下嗰几日嘅一啲嘅视频、照片，俾自己去面对呢啲嘅事情。虽然叶小姐喺抗争前线，尤其系理大义务救护，冒住好大嘅危险，亦都有啲害怕，但系觉得唔后悔。佢话佢以前出去系唔会戴头盔嘅，但系喺理工大学嘅时候，真系催泪弹喺佢嘅头边飞过，听到唰唰嘅喺佢嘅头边就飞过，然后仲有真嘅受咗伤，佢就真系觉得系好危险嘅一个状态。虽然佢一直有呢一个嘅心理准备，当真系呢一啲嘢离佢越嚟越近嘅时候，亦都会有一啲嘅吓到，但系而家讲到佢仲系会好怕，但系唔会后悔去做咁样嘅一件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玉刚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同意接受难民令到他们重新安置的各州名单。之前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几十年来的国家政策，要求各个州可以选择是否加入接受和安置难民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迄今为止有九个州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分别是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维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此外，据称还有六个县市向联邦政府递交了同意书。不过以上的初始名单并不完整，他省略了几个承诺要接受难民的州，例如上个星期同意参加该计划的坎萨斯州，以及本星期宣布要加入的康涅狄格和明尼苏达州。在特朗普总统于九月发布新的行政命令之前，美国长期以来根据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协助难民安置的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协商，来决定难民在美国的落脚地。该行政命令允许州和地方政府拒绝接收难民，只要他们不向国务院递交同意书就可以。难民通常会从被分配的安置城市的支援系统中受益，这个可以作为最初的停留诱因，但实际上一旦他们到达美国，就可以自由选择迁往任何地方，包括迁至不同意接纳难民的州。假设一个难民家庭如果想住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指定的地方亚利桑那州，则佛罗里达州亦都不能够反对该家庭搬入，该家庭亦都可以放弃原本亚利桑那州俾佢哋提供嘅服务。该行政命令将从2020年6月1日开始适用于移民嘅安置行动。美国之音嘅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